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
我是小伙子。
哎，在这里，我们祝大家
新年快乐哦！就到这儿了是吧？
不是，哎，一般说新年快乐之后是要发红包还是要红包？
反正发不发我不知道，就基本就等于结束了，知道吗？就说、
啊哦、
说完新年快乐，一鼓掌哦，然后就完事儿了，就是
啊，贺岁片是吧？
贺岁片，对对对，
哎、
龙马精神，嗯，
哎，非常开心啊，在2024年，哎呦天哪，2024了，对，小时候感觉什么2046像是一个特别有未来感的一个年份。
对
啊，这么看来的话，2046年离2024年好像也没有多远了。
你就不要老说这种东西，听着心里边都挺害怕的，
哎、
就是
啊，
嗯。
如果我们能坚持到2046年的话，
哎，我操，2046年我也坚持不了啊！我你行不行我不知道，反正我应该是可以的，就是我还年轻，哎、我身体好，我
行，你身体好啊！大过年的，咱说点吉利的，
嗯。
然后呢，这期节目啊，是日坛公园我们一期久违的。一个特别节目啊，
是
这个节目呢，它的名字叫做《人间攻略》。
对，
哎，《人间攻略》这个节目，它是在日坛公园2016年刚刚上线之后的第六期节目，
是
10月31号播出的啊。2016年啊，我们更新了一个节目叫《人间攻略第一世》。
是的
啊，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就可以想象到，我们可能准备后边还有很多事。
当然，
咱们也来个降龙十八掌之类的啊。结果我们只更新到了2019年吧。咱们就如果硬要说的话，2019年的第210期叫《人间攻略之飞跃迷雾》，啊，《人间攻略》到目前为止一共只更新了7期节目，
嗯，
然后呢，这几年我们就没有在这个节目里边为大家答疑解惑了，
是
啊，哎，当时为什么叫《人间攻略》？
这种考记性的问题，你问
我。我还是自问自答吧，是因为当时日坛公园差点就叫《人间攻略》了。
哦
哦，
哟、哦，幸亏我没说。
对，这是当时我们给日坛公园起的备用的名字之一。
哎呀，
后来觉得这个名字起的太大了。
嗯
啊，就是我们哪有那么多的这个知识啊、文化呀、啊、智慧啊，给大家指点人间啊。
是是是。
啊、但是呢、
啊，
在一个小的节目里边，小不丢的啊，时不常呢。敲木鸡的给大家指点一下、
啊、
就还行。
好嘞，你别老看来看去的，离着麦克风忽远忽近。后来
我在看那录音机，对，
我看得见、
那个、
我看得见弄着、哎、我们俩现在远程录音啊，就是
啊、
嗯、不在一起。
你还记得咱俩上一次远程录音是什么时候吗？
上次是不是跟张震啊？
对对对，哎，
是吧？
这次记性不错
啊、
嗯、但是那次是有嘉宾嘛。
嗯，
那上次没有嘉宾，只有咱们俩远程录音，上次什么时候啊？
我靠，
那些节目我们也请了一位嘉宾，严格意义上
不是说没嘉宾吗？
那些节目他虽然没有嘉宾，但他好像又有嘉宾，是哪期呢？
是哪期呢？
那个嘉宾的名字我提示你一下
啊，
他可能叫500。
哎呀，烦死了。
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啊，507的时候，哇，
嗯，岁末，
这日子一年一年过的，真是。挺吓人的，嗯，
哎，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在2023年的岁末啊，重启一下这个人间攻略呢？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个非常复古的、old school 的啊老的节目企划啊，跟我们的这个日坛公园的老听众们、老朋友们，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旧梦啊。
是啊，因为那个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哈，人间攻略这节目的形式，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向我们发问啊，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啊，各种问题啊，然后呢，我们两个呢以这个过来人的身份，是吧，给大家这个指点指点啊，讲讲我们的经验。其实如果说这个东西摆到现在啊，说让咱俩开一档节目给大家指点一下人生，就是绝对不敢啊。
嗯
啊，谁敢干这种事儿啊？我们不指点人生我们还挨骂呢，我们还指点人生，对吧？但当时我们也年轻，是不是、
啊、
然后呢觉得这事儿也挺有意思。其实总来讲是一种读编往来和听众之间的一种互动，我们增加我们之间的这种连结，是吧？您别真以为我要给你指点人生，我没那种心情啊、哦、大家不要以为，你也不见得听我的，好不好、
嗯、
啊，这就是反正你说我一说，大家一听一乐就挺好啊。
嗯，对，就是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啊，我就大发慈悲的说两句、
嗯、
我就说两句。
方丈小心眼儿。哎呀，对，然后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其实是一个快闪活动哈，因为我们也是临时起意的， 然后时间也比较紧张，然后我们把微信推送编辑好了之后，在录制当天的早上起来就发送了出去，六点钟、
嗯、
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坐在一起录音，其实只过了几个小时，
九点、
嗯、两个多小时。
对，所以当时我跟我们那个负责新媒体的那个同事小叶就说，我说这个你来发这么一个推送，
嗯，
他说这个留言征集截止到什么时候，
嗯，
我说九点吧、
嗯、
我说我八点半就要录音了。他说啊，你这哪是留言回复啊，你这是在线客服、啊、我说还真是在线客服。
哎，还真是啊，可以回答那些在线等。
有可能把俩正录着录着呢，啪的就进了一个新问题，咱们现场就回答了。
本身就是这样的呀，因为我手机端能看到它一直有提示，有新的问题，然后新的那红点，刚有一个朋友刚留了言啊，对、
嗯。所以呢我们因为这个快闪这样一个形式，所以也没什么准备，我们就、
嗯、
两个人就拿着这东西扒拉扒拉，
是，
然后看着哪条留言有意思，我们就随机抽选了。
好呀，嗯、那要不然咱就开始、
啊。行，那就开始啊，
嗯
啊，那要不然我先来。
好，你先来啊，你先选一个问题。
行，
啊、
行，那个我这儿有个问题啊，
嗯，
那个来自一位匿名的听友，他说：“哎呀，很开心，在2024年的第一期节目又听到了《人间攻略》这样一个充满了回忆的一个栏目。但是我想问一下小伙子老师，
嗯、
为什么这期节目的片头曲又换回了日坛的老版片头曲呢？”
哪儿他妈有这个问题呀、啊？怎么没？
你别看，你别看，你回答，你回答不就完了？
问你，
我呀，
幼稚不幼稚啊？操！哎呦喂，行啊！回答这位听友是吧？这什么？
匿名听友，
匿名听友，对，知名听友，对。是这样啊，对，大家可能已经关注到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片头曲又回到了我们日坛公园的老版的片头曲啊，就来自东京鸟的这首歌曲。如果大家之前关注过的话，就是在2023年我们日坛公园七周年过生日的时候，我们联系到了这支乐队，然后呢得到了他们这首歌曲的永久的使用权啊，
全球，
对，全球使用权。而且呢他们当时还录制了一段生日快乐歌发给了我们，我们也在那个我们的微信推送微博给放出来给大家看，达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姻缘，
于是我们就得到这个姻缘。
对，但是当时呢我们节目的片头曲其实是这个由这个著名音乐人这李星宇老师给我们创作的这个作品，是吧？
对，
我们一想这个李星宇老师给我们创
作，虽然没给钱，
对，也没给钱，然后我们还折磨了人很久，让人改了好多遍，是吧？
嗯，
而且歌曲我们很喜欢啊，就坚持用这版的片头、嗯、但是到了2024年我跟李叔一商量，还是换回了这个东京鸟的这首歌曲当做我们片头曲。
为什么呢？
最大的一个原因，那花钱了，我跟你说。你不能说你花钱以后你不使，这不像话了，这个
霸道总裁就这样啊。对，我买了你，但是我不使用你。
你以为你是啊？你
我不是。
你这么买的时候咬着后槽牙，嗯，行，给，是吧？然后
不老少钱。
于是我们决定在2024年的第一期的节目就换回这个啊，这个经典的片头，然后相信大家也会很感动哈、啊，我们也很喜欢。那至于这个李星宇老师的那个作品，李叔啊、
哎，
他的那首片头曲，你打算未来咱们怎么使用呢？啊，
哦、他那个因为 OP 嘛，因为日坛到现在、
嗯、
除了中间那些某一期节目的那个定制 OP 之外，
嗯，
就长期使用的 OP 现在有三个嘛，一个是我们的第一版，
嗯
啊，那个 Old Enough， 然后就是这个东京鸟的这一首，
嗯，
然后就是李星宇老师这一版，
嗯，
那未来我觉得在适当的时机啊，这个、三个片头曲其实都有登场亮相的机会
哦
啊，就比如说像李星宇老师创作的这一版片头曲，
嗯，
未来呢会被他自己做客日坛的节目里边作为片头曲出现，这不是很完美吗？
他妈适当的时机就只有一个时机啊，就是
不是？但是我们给予了啊、为我们免费制作片头曲的李星宇老师，只要他想上日坛。只要一张嘴随时可以唱日坛的啊，这样的一个最有价值的权利。
哇，这个大福利，这还是很厉害的啊。
对啊，
那我觉得行了、
啊、
那没问题。
无限上节目权，然后李星宇说我申请成为日坛的一名主播，每期节目都要上。
无限上节目权太可怕，李星宇老师的这个票房毒药的属性我是心有余悸的，我说行吧、
哎。总之就是很开心啊。
很开心啊。这回答你满意吗啊、这位在线匿名的朋友啊。
不是我，不是我。
好嘞，咱们继续来啊，我来念一个问题啊。
啊，这回真回答问题了。
哎，真回答这个问题，我非常好啊。问题是这么说的，李叔、小欧总好，我现在是大三啊，你看看年轻的听众啊，大三，
嗯，
在大一的时候呢，我参加社团，喜欢上一个女孩儿，嗯，大一的时候这个社团各种活动呢，我就积极参加，我就是想跟她在一起啊，然后呢，后来因为家里出了一些原因呢，又赶上这个疫情，我就没能返校啊。然后到了大二留步的时候呢，他没有留步，我不太懂啊，什么叫留步啊？就是他，但是他就说，反正到了大三，我现在找他这个聊天的频率也很少了。哎，我也不知道跟人家聊什么，我只能在这朋友圈底下什么回复回复啊。然后前几天呢，他搬宿舍了啊，我不知道脑子抽了还是怎么着，我在他那个朋友圈底下回复了一句恭喜。哎呀，我真的，
嗯，
我真的好直男啊。然后我要说啊，我的打算，哎。就是在大四考完研的时候，哎，找我大学玩的好的那个同学们，每个人都聊一下天，然后录一个播客，最后呢找他聊天，然后到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跟他表白，嗯，所以我现在问一下李叔跟火总，我那个时候表白晚不晚啊？
嗯，首先啊，就是我们在做征集的时候，我是为了搞笑。
啊，
我说了一句，是我们这也是一个什么大型情感问答的一个什么节目
啊，
结果发现大家问的问题都是情感的问题，当真了，
多好呀！谁不爱听这？我也爱听这个啊。
问题是这问题你回答得了吗？
啊，
这小孩谈恋爱的问题，
这有什么？你这过来人给大家指点指点，你不觉得你回答不了？那我可以回答，我觉得
啊，那行，那你过来人啊，你过来。
啊，我过来，我过不去啊。这个，反正你要让我说，我觉得就太晚了，就太晚了
啊。
对啊，太晚。你看你现在大三，你想到大四毕业之后才再找人表白，算就算吧。按照一年还有九个月才能上大四，然后你再过到大四毕业，那就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你都不表白，那任何人都有可能。向其表白，他都有可能答应。对，你到那个时候再跟他表白的成功的几率就非常低了啊！而且你没有任何意义啊，等那么长时间，你就是为了什么？到那时候录一个播客，然后再跟人家说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无非是给自己设置了一个，一个关卡，我就要到那个时候才能去说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这事儿不行。你要让我说，你不妨听见我们那节目的时候，你现在就冲出
你的窗口，
对，冲出你的窗口，马上就冲出窗口，太吓人了！
就用你头也不回的速度，
对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对，你不要丧失你的热情啊！你就找他，你要向他表白，对吧？你要倾诉你的心声，对吧？我觉得不管成功不成功，至少你做了也不后悔。我是这么觉得啊。
嗯，
对，你觉得呢？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按照自己的一个计划来啊，什么大四的时候毕业的时候录一播客，
嗯，
还是最后一期跟着女生录。那很有可能录到最后啊，比如说这姑娘说，哎，我大学四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我喜欢那个男生大学四年都没有对我表白，后来我就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该情何以堪呢，是不是啊？虽然那个人也不见得是你吧。
对，我这最大问题可能就不是你。
是，不都这样吗？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吧，还是那句话，就是有花堪折竟须折啊，因为我并不是说像小虎老师说的那么的乐观，说你现在去表白就一定能增加成功率啊，也不见得，有可能你现在就被拒绝啊。但是呢，因为大学啊，你们现在在一个大学的期间，然后你想，或者说你都不用说对方喜不喜欢你，你未知倾心的这个阶段就在你此刻这个当下，
是
真等到大四毕业的时候，有可能你都已经不喜欢他了，
真的
啊。那两个人有可能在大学期间留下这样一场美好的校园恋情的回忆的这个机会就错过了啊。对，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留言里面信息量特别小，只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说朋友圈什么点赞留言那些事儿，你们俩实际生活中接触吗？他认识你吗？你们俩说过是吧？一个人留言点赞说恭喜，不代表对方就认识你啊。对，我朋友圈好多人给我留言点赞，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对啊，你们俩说过话吗？ 是吧？就是咱们先把这个事儿搞清楚，没有认识的话先认识一下，对，要不然你最后录一播客，凭什么人家接受你的表白、啊？
这他妈我想吃碗面条，得从他妈种小麦开始了，这个一点儿都没有啊！我天，
那事实上
太有意思了。嗯、
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说，其实我挺能理解他这种心情的，就是说我喜欢一个人，
嗯，
我又不敢说，
嗯，
我甚至觉得我连鼓起勇气的勇气都没有，所以我要给自己设置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仪式。
嗯，
我管这东西叫仪式，它需要在经过20个月的时间啊，甚至更长的一个时间，然后去完成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他才能够觉得说我做好准备了。实际上这个仪式某种意义上，嗯，一方面他是在给自己找这个借口，比如说最后啊，因为为什么没表白？因为我那播客没录出来，那个设备、那个硬件、录音机不会弄
啊，
所以播客没录出来，所以没表白，
哦、
对吧？
啊、
哦，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个呢，如果他最后这个事真的完成了，因为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嘛，那么这个仪式的完成会给他很强的信念感。
嗯，
就好像说，哎，如果说我要是这次能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或者我登了一个什么 K2。爬一个特别难爬的山，爬完了之后我就跟表白，实际上他通过这个仪式给自己信念感、
哦、
就很多时候打着这个气势嘛，对，你气势在了成功率就会高、
哦、这样，
但是你没有气势怎么办呢？只能给自己造一个气势出来啊！我这个珠峰归来不一样了，对吧、
哦、找珠峰老师先录一期节目，然后再回来就有气势了，是吧？
对，天津也比西藏近点你这破梗我接着干嘛？
你非要接？哎，我这个我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你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哎、
那仪式感这个东西，它一定要难才可以吗？就是如果你降低一下你的仪式的难度，然后去就是以完成为目的做这个仪式，是不是就差点意思？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把刚刚你说的那个大四的时候找所有人录播客的这个又漫长又复杂的仪式感，改成我丢一个硬币，
嗯，
我丢正面我就去。
嗯，
那是不是这样的话对心里边的那种信念感的累积就不够劲儿呢？
我觉得这东西就像什么呢，就像我拿一猴皮筋儿做一弹弓打你家玻璃一样。
嗯，
我能不能打到你家玻璃
还没出来，
取决于我们的距离有多远，
嗯，
以及我这个弹弓的皮筋儿有多有劲儿。
嗯，
明白吧？
嗯，
如果说我本身我内心已经很有能量了，我距离跟你表白只有那一层纸的这么薄薄的距离了，
嗯，
那扔一个硬币就足以说，哎，我今天硬币我要是能扔中，都不用说特别难的，也别说太简单，比如说我这个硬币我连扔三次都是正面，我就去表白，
哦，
啊，这个其实没有那么难，
哦，
没有那么难，
哦，是吗？
对吧？
哦，
对，总比爬珠峰强吧？
对对对，
总比录十七播客强吧？
对，
你就一直扔呗，总能扔出来，啊，但是对于有的人讲，就是这个能量不够，就
不
够补他要表白的那个能量缺口，
哦。
啊，是这个问题，
哦，
对，所以他必须得设置一个特别复杂，比如说我要环游世界，我要走遍100个国家回来才能跟你表白，也有这样的人啊，他都敢去100国家，但他不敢表白，就是说明他对于爱的表达，对于我喜欢你这样的一句话的简单的表达，他是没有勇气的，而他没有勇气，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希望会落空嘛，就他没有办法去接受对方拒绝自己这样一个结果，
是，
就这点而言，我是。10%的理解的，
嗯
啊，
我明白了。
对，
那不知道这位朋友怎么来决定这件事儿哈？
嗯，
反正我从内心角度，我是很希望他能够去完成这件事儿的，就是无论结果如何，
嗯，
但是如果说被拒绝这件事对你来说带来的伤害实在是有点大的话，我觉得呢，其实不表白也好，就是。就恋爱不恋爱，我其实我说白了吧，我觉得就恋爱不恋爱这件事多一个少一个这事儿也，
嗯，
在我看来也没那么重要，
很重要啊，这很重要啊，
那他妈又重要又不敢去，你们赖谁啊？这你就脸皮厚一点嘛，是吧？对吧？就
啊，
但也很难。
我的建议啊，就是你也别想什么2年之后什么17播客这些没边没影的破事儿，
嗯，
你就好好想一想，就是如果你表白失败了，对方拒绝你。这样一个结果你能不能承受，
嗯，
如果你能承受啊，你 现在就去，或者说哪天你突然早上起来之后感觉，哎，今儿精神状态不错，
今儿不错，
马上就去，
哎，
啊，
哎，
啊，但如果说你评估一下觉得不行，我就是受不了，
嗯，
啊，那这事儿你就别想了，你就把这份美好的暗恋留在你的大学的记忆里边，
嗯，
对吧？就别想着要通过一个复杂的仪式来增加你表白成功率，这事也不挨着啊。当然了。咱们再反过来讲，你要想录播客你就直接录，不要绕这么大的圈子，然后说，哎，虽然那个女孩最后还是拒绝我的表白，但是我成了一个非常牛逼的播客主播，咱不要讲这样的故事，没什么意思，太俗套了。
笑死了，我都没有理解到这一层，就是说其实编了这么一个故事，最终的想象我们表达就是说，我也想录播客，
我想录播客，
我想录播客啊，教练。
对，
哎，太逗了，好好好，
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吧。
得嘞，啊，咱们下一国，嗯，
啊，
下一国，
啊。通过这个问题，大家也知道啊，我们俩的回答问题风格基本上就是胡说。
李叔选一个，
来来来来，
嗯，
行，那我就念一个热乎的吧。
好啊，
啊，就是最新的一条留言，他说刚刚看到只剩三分钟，太紧张了，写的不清楚，请允许我超时更新一下，感谢。我天 ，You are lucky guy。提问：我不想升职加薪当领导。职场稳定，工作少烦恼，
不就
黑
压
抑了，哎，现在的工作做了若干年了，老板老是要求我进步，给了我许多工作任务跟压力，也要求随时高强度加班，我实在受不了了。如果换工作，在求职面试时如何妥当表达自己不求上进的想法呢？是否会很难被单位接受呢？我不明白，好员工就得想当领导吗？
哎呀，
哎呀，这个问题，哎，这个好问题啊！
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讲，说这是不是一个幸福的烦恼，是吧？我会觉得有不少人在职场上其实都是想一步一步晋升的，是吧？当然，我觉得也是有一部分人在职场上，大家没有所谓的晋升的这种心情，这个我也是见过的，身边也不乏这样的朋友。大家就觉得我没想过一步一步的多挣钱当领导什么管理这那的，没想过，我就觉得我干这个活挣这个钱挺好的，是吧，
嗯，
就是大家的心态不太一样啊。
我倒是觉得这里边有很多让我自己觉得就是挺有时代性的东西。
怎么说呢，
啊，对，因为可能咱俩的工作环境不太一样。
你说，
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在我还是一个初入职场小朋友的时候，我身边我没见过不求上进的人。
你所谓的求上进是什么？就是都想，
就是
一步一步的越来越
都想升职加薪。
哦，
我没见过不想升职加薪的人，
嗯，
对，就是大家工作都特别努力，都很希望得到老板的赏识，对吧？希望挑更重的担子，
嗯，
啊，希望能够担任更高的职位，然后赚更多的钱，承担更大的压力，啊，就是我之前在职场接触到的绝大部分人吧，啊，因为我也没有一个聊过，但是你能感觉那个氛围是这样一个氛围。
明白。
对，
嗯，
就大家在比如说在一个工作环境里边去争取机会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甚至会有一些你可以想象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恶性竞争，
哦，
啊，就为了出头，就为了争那个位子，或者说去增加自己的收入。我就没见过往后退的，全都是往前冲的。
所有人都往前冲啊。
是啊。
哇，那你们那工作环境是不是有点太鸡血了？我想起来啊，
我觉得那个时代就是那样。
是跟你们那个就是报社吗？还是说什么其他的地方？
就我干过的所有工作。
哇，
这个是我在年轻的时候经历的职场环境，基本是这样一个环境。对，当然我说这么多不是说想说我那个东西是对的，而是我想表达的是我所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说在。咱就说二十年前说起来是很多年前了，啊，
很多年前了，对啊，
他可不是十年前，他是20年前，
对啊，
啊，而今天因为我也会接触一些年轻人，就初入职场大概5年以内的年轻人，我接触到的大部分人状态可能都跟今天咱们留言那个朋友差不多，
嗯，
啊，就是说我也不想升职，我也不想涨工资，我甚至都不差钱，我就想有工作踏踏实实稳稳定定的轻轻松松的干着啊，你也别重用我，你也别器重我，我不需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本质上是一个供需关系的变化。如果说比如说你的老板领导他还处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思维模式里边啊，或者这个传统其实在真的进入这个时代之前，我都以为它就是一种职场的基本规则，
嗯，
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想努力，咱们先不说应该的事儿，就是每个人都想努力， 然后领导也以此为前提来提拔你啊，重用你啊，给你升职加薪啊，觉得这是你想要的，而他完全想不到会有人不想要这些东西。
嗯，
对，因为没有人告诉他时代已经变了。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上，它本质上是一个供需关系的变化啊。那么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既然你都已经动了心思想去找工作了，想去面试了，想去想跟下一家公司的老板去聊一聊，我不想努力，只想干我基本的活，做一个无害的社畜啊，行不行？那您不如跟您现在老板去聊一聊，去谈一谈。
嗯，
如果说他是真的觉得你这小孩不错，然后说让你再多锻炼锻炼，然后以后你升职啊、加薪啊，你的能力也能够跟你未来的这个职位跟薪资匹配，那你就不妨私下啊，别公开啊，私下悄没声呢跟他聊，你就说我这人吧，其实哪儿都好，就是不求上进啊，您看看我这样的人，你还愿不愿意一起工作？你要不愿意，我就走。我觉得啊。他会接受的。
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就是我们提问这个朋友，哪怕你是一个这样一个心态，那你可能会默认在职场上所谓的不求上进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嗯，
对。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它并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因为比如说李叔，你说咱们俩现在也大小算一个怎么说呢，企业管理者、运营者吧，对吧？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以我们的立场来跟大家表达一下，就是有一些工作的岗位，我们其实是不希望它有频繁的变动，以及它也没有特别多所谓的变身成管理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对于公司来说啊。所以有些岗位它就是需要一些人踏踏实实的，然后去做这些事情，能把这些事情做得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出色的状态。所以您所谓的那个不求上进，在相当多的岗位上其实是很好的。
对，是适合的。
是适合的。
对，有些岗位的它可能本身没有那么复杂。
嗯，
对，它更多的需要的是耐心、责任心、
对
细心这一些。
嗯，
但它对这个人员的稳定性要求特别高，老换人受不了。所以像这样的职位可能反而适合希望工作内容相对简单，然后熟练，然后压力别那么大的这种朋友。
对，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新闻吗？也不是新闻吧，就一个事件吧，就是某一天滴滴好像是整个滴滴的打车的那个系统崩了九十个小时，十个小时吧。
嗯，
然后我看网上有各种解读的帖子，什么知乎之类的，就猜测为什么这么大一家公司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 bug， 因为它里外里损失了一些单可不老少钱呢。
那是
网上的分析呢，就是说肯定是裁员的时候不小心把运维部门给裁了，因为这帮人平时好像挺闲的，也不做什么事儿，在公司待的时间也不短了，然后觉得说随便找几个小孩把他们活就都给干了，结果这帮运维走了之后系统就崩了。
有些道理，我觉得是有些
分析的颇有道理啊，
不知
道是不是真的。那不就是这样吗？
对
对,
对，
你的价值就在于你的稳定。
对、
啊、但是前提是公司要明白这件事情，大家达成共识、
而且前提是公司有这样的岗位需求
啊。对
对
对，
如果你们公司都是一个大家特别奋进、特别机械，然后都往前跑的那么一个状态，没有这种岗位需求，那可能就不适合啊、嗯。
或者你们公司，比如说咱举例的，比如是一家广告营销公司，可能这个公司就没有这样的岗，
啊、没有这样的岗。
对，公司全是销售跟销售支持，
对，
特别的岗位，
成天跟着项目跑，然后一个人身上都扛着三个项目，从早到晚对接、手机不停。那你说你那肯定是这样的，
对对对，
你可能会从一个普通的销售支持，然后就让你变成了一个销售，然后再让你出方案什么的，那可能就是不适合了，对吧？
对对、对，因为您公司。情况不太了解啊、但是您了解啊，您可以去跟领导聊一聊、就是我不思进取，
哎，
不求上进，咱们公司有没有什么冷板凳啊、清水衙门啊，让我去待一待，保证给您干好。
听着都那么新鲜，说哪有冷板凳啊？我想坐的试试。上一个想坐冷板凳还是他妈张战的什么的，都丢热着了，我这个。
嗨，
哎呀，好嘞好嘞
啊，也不知道有没有回答您的问题啊。
好、
来来来，
来，那咱们再来一个吧，好吧，
再来
再来一个，
来，这回你来，
我来选一个啊。 说因为一串串的问题啊，我跟前任呢就是因为一些不可抗的这个客观原因分手了啊，但是我们其实都并不讨厌对方，所以到现在还留着这个微信啊，说以后咱们还可以做朋友啊啊，专系的这个改变啊，我就没有理由再老找他聊天了，但是呢这个也没舍得把以前我们的聊天记录删掉啊，但后来也是尝试接触了几个人啊，但是每次当这个新的这个对方让我感觉不太舒服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起一句话，说哎呀果然还是那个谁谁好啊，就是他那前任啊，果然还是前任好啊，要是他他肯定不会这样的，是吧？对，所以呢就后来的接触人基本都是刚准备这个暧昧期呢就结束了啊，也没有这个恋爱体验了，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连择偶标准都会有些变化啊，就是原来是说也没有特别多的标准，就感觉很抽象，就变成了说啊就像前任那样就挺好啊，就挺好啊，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对于未来的接触人天生可能都会有一种愧疚感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对，所以呢简单的说，那我想问的问题是，这个分手后继续做朋友这件事儿怎么处理呢，是吧？然后我有没有办法就是放下这件事儿，就是说我总是用前任和现在的要接触人去对比啊，这件事儿我该怎么放下、啊、来请问这个李老师
啊，
指点迷津、
啊、这不是你念的吗？为什么
你别看你别看那就是你别看不用看，就李老师指点迷津啊，就是
指什么点什么迷什么津什么啊，不是
啊，
他首先咱们不说别的啊，就是他这个问题跟他那个、
嗯
他的前面的这个描述的东西他不挨着呀，
怎么不挨着，挨着呀、
嗯、就是他前面说的，我觉得他的核心问题啊，不是说跟前任能不能做朋友，而是说你每找一个刚刚开始甚至还没开始的，你就觉得说哎呦还是不如前任，
嗯，
对，这才是他最大的问题啊，你赶紧跟前任复合去这不就完了吗？就说了半天，哎呀能不能做朋友啊，什么能不能在心里翻篇啊，你就赶紧找他复合不就完了吗？
被您看出来了，
把他追回来啊、
哦、这样，
对，因为只有这个东西能够解决他所有的问题，你也不用跟他做朋友了，因为你不是朋友了，是伴侣了呀，是吧？
这个太妙了，这个我就没想到、啊、
不是，他说了半天不就等别人说这一句呢吗？那就完了。当然你可以说啊，这个前任我们当时已经分手了，然后如何如何，或者你人家现在已经有了这个新的伴侣了啊，
哟
啊，那要不然去破坏别人的感情呢？这事儿你自己去考虑啊。但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心里想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你就把这个人再找回来就好了。那如果这个人，咱们假定这个人就是回不来了，
嗯，
那我就有点好奇，那你们俩当时为什么会分开？啊，分开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两个人不在一个城市了，还是谁对谁不满意啊？还是怎么样？或者说你现在如果去跟他说想重新在一起，对方会同意吗？那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对方的原因是什么啊？他是不是就不想跟你在一起？
嗯，
对，因为这里边它包含了人和人之间的很多的缘分啊，就是我跟这儿说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啊，也跟你的情况我觉得肯定不符合，但是它代表了一种情况的一种理解
啊。老师您说，
因为前段时间我也是上网看的啊，我上网看了一段文章、
哦、
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像那个知乎问答，说辜负了一个既深情又很好的人以后会遭报应吗？有一个高赞回答是这样的，说
嗯，
不会有报应的啦，你只需要意识到你错过的是你的人生曾经有过的天花板，你能辜负说明你对美好的东西没有感知力，而这种天赐机缘上帝不会给你两次，好好往前走就行，不会有报应的，只是你之后的运气均值会回归，当然那个人的均值也回归了，毕竟他的下限是你，而你的上限是他，他走备孕还会遭遇你这段孽缘，而你这一生的峰值就是遇见了他，那么一切回归原本的正确轨道，从此你们两个人就是永不相争的两条平行线了，耶、yeah ！
不会是当事人给留的言吧？这个怎么感觉这么痛快呀、啊？跟说这，而且感觉特别开心，说我终于摆脱了这个沼泽了，对吧？我人生回归了啊，这样，
嗯，
太逗了。
对，我念这个留言啊，主要是因为他确实很痛快，大家听了之后就想到自己的某些前任可能会有同样的爽感，
爽爆了。
啊、当然，这个并不是在反思谁，我是觉得，
嗯，
其实所谓的成为更好的自己，特别是成为某个人身边的那个最好的自己，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啊，因为人都是一步一步的成长的。对，所以其实刚刚念到的这句话，老实讲，我想到的其实并不是说我的什么前任，而是我作为别人的前任。对，就好像我在大内吧，好像是录的第几期节目，第二还是第三期节目，叫《我的前任是个极品》
嗯、
啊，那些节目的其实主要内容呢，就是说我就是那个前任，我还是那个极品，
啊，
就是这种感觉。对，所以你说跟那个什么。前任能不能做朋友这个事儿，我觉得以我多年经验啊，
极品经验、
有可能
啊，
有可能，但是挺困难的
啊、哦。来，
该谁了？
再给李叔来一个这个。
那你来，
我给调一调场，
给我来一个，
给来一个，问问李叔职场的问题啊。这个，一个应届的毕业生啊，然后现在要找工作，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啊，我发现一家。是工作内容很喜欢的中小公司啊，还有另外一家呢是个大公司啊，但是据说这个很累啊，很卷啊，而且工作内容我不是很喜欢，但是他在业界很有名气啊。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毕业呢，那第一家公司是个大企业，其实是挺重要的事儿啊。所以就如果我拿到了这两家的 offer， 我该怎么选呢？嗯，请李老师来指点一下哈。嗯。
哎呦，给我出难题儿啊！
哎、
嗯，你爱去哪个去哪个呗。
有情绪是不是？有情绪？
没情绪，我有什么情绪
啊、哦？有情绪，人啊，
情绪俩字怎么写我都不知道。
作为中小公司有情绪啊，人要上大公司不乐意了啊，就是。
这问题其实特简单，
你说，嗯，
你要是我们家亲戚家孩子，我就跟你说，还是得去大公司。
哦、
你要是我们家自己孩子，我就说去你想去的那家小公司。
哟，这何解呢？这你
明白这里边关系了吧？
对，这里边什么关系呢？
对，因为人生的路啊，它就是这样啊。对，就是实际上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做一个选择，不是因为你这个选择本身把你带到了什么地方，而是你选择的这条路把你带到了什么样的地方。对，就好像你打游戏，它是一个那种开放地图的。左边一条路，右边一条路，左边一条路要先打一个大 boss， 右边一条路先打一个小 boss， 啊，那你会觉得说，哦，那我好像在大 boss 跟小 boss 之间二选一了。但实际上，无论是先打大 boss， 还是先打小 boss， 你未来都有可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结局，啊，而这个东西并不完全是由你的第一关决定的，但是由于这是你的人生第一份工作啊，就跟很多人第一次恋爱一样。你会比较在意或者说过度的看重这第一份工作对你人生的影响啊，当然这种看重我觉得也没什么错，比如说如果我第一份工作不是去报社，而是去我本专业去一个什么自动化企业，然后去当一个什么工程师，虽然我也干不了吧啊，那我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呢？我觉得应该还是会不一样，
会的。
但是我会不会干了一年工程师，发现干不了，我还是去当记者了呢？也有可能
啊，是
对。所以这个事儿呢，如果是我们自己家孩子，我就跟你说没问题，因为你选哪一条路，结果也不一定会好，结果都有可能不好。那么本着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一个角度，你选你想选的，然后你对你的人生负责。而不是说你去了一个大公司之后，你觉得这儿那儿不开心，你说都是我们家人逼我来的，我更不想来这儿。这个时候你就会怨天尤人，你会把所有的这个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啊，然后工作也不好好干，然后每天一肚子火，然后想辞职又不敢辞，那你多痛苦啊！对，啊，这个我觉得是我给说白了是自己人的建议。那如果是亲戚家孩子，或者说是一个我素未平生的陌生人。一旦我给了这个建议，我就要对人生负责了。你选择一家小公司说都是李叔让我来的，那我凭什么呀？那我就说，那你还是选大公司吧，大公司可能稳一点。就大爷说的都对啊，确实你人生第一份经历，刷一个大公司的履历可能更好一点。我觉得这两个都没错。
说这个怨天尤人，我还挺有感触的，就是我甚至会觉得怨天尤人它是一种思维习惯，它不取决于你帮不帮助我， 我可能都会这么想。我举例子啊，就比如说我问李叔，李叔我应该去哪公司？你跟我说你应该去那个大公司。我去大公司特累特卷，然后特别不幸福，特别辛苦，最后辞职了。然后我心里想，我操，都他妈李叔让我来这公司，然后在这受苦，什么也没学着，还浪费了我一年时间啊。然后呢，我问李叔，我说李叔我应该去哪公司？李叔说，听你自己的啊，选你自己要走的路。然后那我就去了那个小公司，然后再发现这小公司其实后来公司很快倒闭了啊。那我可能也会想，你看看，当时我问你，你都不给我建议，对吧？
对，
你要指点我一下，我何至于自己一个初入职场人什么都不知道，然后闷头干一个这样的事情呢，对吧？那我可能也会怨你。所以我觉得怨天尤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怎么做他就不这么想，
对，
而是你怎么做他都会这么想。
对
啊，
是。但是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这么绝对化的说，就是你可以简单粗暴的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
对啊，
他永远怨天尤人，
嗯，
而另外一种人永远不怨天尤人，
嗯，
那实际上也没有这么绝对，
没有
的人会在有些时刻怨天尤人，
嗯
啊，所以呢，如果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人，我愿意承担被他埋怨的这样一个结果，
对
啊，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
对
对,
对，
就包括比如说身边的一些哥们儿，他有些事情可能你有点觉得做的有点问题，
嗯
啊，或者说咱们再说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劝分，
嗯，
啊，就你给人劝分，
嗯，
劝分之前你可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
嗯，
因为如果你劝分没成功的话，死的就是你，
哎，
对吧？那但凡你是一个就是比较明哲保身的人，谁也不会干这种事儿啊。
对
对，那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要说这个话，就是说我豁出去，你不拿我当朋友了，这话我也得撂在这儿啊。如果说你因为这个事儿跟我绝交了，那这就是我的临别赠言。对，因为这件事上，我觉得我必须得说出来，不说出来的话，我觉得你很危险。嗯，
你现在还是这样做事吗？
我现在还是这样的。
哇。
啊，哦，我现在还是这样的
初心啊，你说
啊，
嗨，可以，
对，所以这个事儿，就这个问题啊，我说什么亲戚家的孩子，我说去大公司，
嗯，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说法，真正的标准回答就是，你想去哪去哪儿呗，跟我什么关系啊？
这怎么张战了？
本来你跟我没关系，对，就是你为什么让我回答？回答会影响你人生决定的问题，
啊，我相信你啊，
你
就觉得
你相信我什么呀？
你觉得你过来是成功人士，你这温柔，你
把莫名其妙的责任甩到别人头上啊？对，谁是成功人士啊？你还成功人士呢？啊，
这人急了，你看看，哎呦，太逗了！结果这朋友其实也没有得到一个真正想要的答案，对
啊，不是你真想得到一个答案，选 A 还是选 B？ 你还是找愿意为你的选择承担连带后果的人来给你建议，我不愿意。
哎，李叔，我倒想到一件事儿，你说在大家的人生里面有这样的人在身边，是不是好事儿啊？对于大家来讲，就有人愿意承担风险去帮助你啊？
就肯多大的风险了？对，就比如说我昨天一朋友，他给我发微信说有一个平台想买他的博客，买独家。然后问我要不要接受，我就夸夸夸夸夸夸把利弊给他全分析了，
嗯
啊，如果独家的好处是什么，然后问题是什么，
嗯，
就是没人听了呗。然后但是这个不独家的好处呢，是你有可能有更多人听，
嗯，
但是风险就在于说有可能你就既没拿到钱也没人听，
对
啊，如果你不独家的话，
对
啊，那么这就是实际情况。然后因为是很好的朋友，我会补一句，我说如果是我啊，但是不是我，
嗯，
不是说如果我是你，因为我不是你，
对，
啊，如果是我，我会选哪一个，我的理由是什么什么什么，对，我会多说了一句，因为我们是朋友，我愿意为我的选择去做出一个责任的承担吧。
嗯，如果那个独家钱够的话，那就独呗，这有什么的。
对
对
对对 对,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钱不够的话，就还是要看你自己相不相信自己了，就是，
对,
对。
然后他说，嗯，他说我完全明白了，
嗯，
然后我好好想一下，我想一段时间之后，然后那个再来问你。我说你不要想一段时间，你先问问对方能给你多少钱。
对呀，
啊，你基于一期一万，然后想了俩月，人说一期给你一千，你想个屁呀，啊！
对呀，啊，对呀，啊，这事儿太有意思了。
对呀，啊。
哎呦，好玩儿，行啊，
嗯！我来念一个啊，我刚刚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
那你说，
哎，这位朋友啊，谢谢日谈，让我在一个个百般无奈 百般无奈或无聊的日子里，听到李叔的深沉与真实，听到小伙子的理性与温暖。
那理性时候怎么就这样？是不认同还是怎么着？是不是不认同？
太咳嗽了
啊！
人间攻略这一标题虽然阔别已久，但日坛给予我的陪伴和指引却一直都在。不过今天看到这个好消息，我还是无比激动。我要提问：最近一年，我经历了各种无力应对的人生变化，我失去了婚姻，也失去了一部分的健康。我问题太多了，我全是问题，我甚至不想解决，只想逃避。所以我想问问李叔跟小伙子，当你们面对这些力不从心的生活变化时，是怎样让自己冷静的面对，并且找到接下来的人生的方向和动力的呢？最后，不管我的问题能不能被选上，我还是想说，尽管人间有难题，但是日坛有攻略。
好，
下一个，
是不是下一个？太不尊重，这。我其实，在你的整个这条留言里边，我非常关注的就是你身体健康的问题
哦
啊。其实你其他的那些问题，恕我直言，在我看来都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我只能就是非常真诚的袒露我的心声，我不能把这话说特圆。我觉得啊，所有的问题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问题，我觉得我说这种话没什么意思。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你身体出问题，健康出问题，那这个事儿可能是你当下摆在眼前应该马上去解决的第一件事啊。对，然后什么失去了婚姻，我觉得谁不失去婚姻呢？有什么呢？对吧？
那谁没有失去过一部分健康呢？
那你看你失去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对吧？
那婚姻也要看失去到什么程度啊？
婚姻没有也没关系，健康没有就死了，那能一样吗？
嗯，
你想想看，
婚姻可以让人死啊。
但是你想死啊，逼死你啊，就是讨厌，
不信干不死你啊。你说的都是正确无用的废话。
不是啊，我觉得你他不是好多困扰吗？觉得怎么这那的，我觉得你先把身体那个弄好了才是第一位的，其他事儿往后再说，着什么急啊？很多事情一步一步来，对吧？
有可能他的健康原因就是因为在婚姻呢。
这么没出息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然后后来他除了这个有什么感觉自己什么很各方面都不行是吧？陷入了人生的低潮什么的是吧？啊，我觉得人生低潮这件事儿没有错啊，就人生陷入低潮，你凭什么觉得人生不会陷入低潮呢？我觉得大家其实对于生活的好多预设是有一个，我觉得。很理想化的预设的，就包括我之前很多年，我都会觉得我的人生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要干这，我要干那个。然后我20岁，我30岁，我40岁。时至今日，我觉得人生它出现这样的情况非常正常。你进入到一个低潮时期，那你无力改变，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会出现的事儿。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做点什么改什么？我觉得没有必要。
然后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
不是，就等他自己过去。
啊，交给时间啊！你面对你无力解决的一件事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无力解决啊！你没有这个能力去解决你面前这个问题，你凭什么会变成有能力去解决呢？你除了交给时间、交给运气、交给贵人帮助，你还有什么办法？你没有办法呀！
那就完全被动。
那很多人生就是很被动的，那怎么办呢？我不觉得你主动去做些什么东西就一定能改变什么东西。我觉得你主动做的可能只能是让自己身体变好一点，然后多学点东西，让自己有更有知识。但这些事儿不是说你学了这些东西，你让自己身体变好之后，面前东西就一定能解决的，它不是因果关系。如果你基于我现在做点什么东西这事儿就能解决这样的一个期待去做那些事情，你依然会失望。你可能改变不了，你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你可能面对的是下一次失望，你人生进入下一次低潮。如果你没有这个期待，可能连这个下一次失望都不会有。我是这么想啊，对。所以我觉得就做你现在可以做的事儿，然后让自己变得对更健康一点，然后有知识一点，然后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可能是当下，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这样去面对吧。对对，对。你觉得呢？
来听听我的建议啊。
那你说
啊，刚才胡总说的都不对啊，你听我的。
我操，都不对，还这么像话吗？都不对，都不对。你说对，你说对的，
不都对，不都对啊。首先呢，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啊。
怎么解决？你说，
这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呗。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就这么说吧， 人的所谓的低潮，它可能分成很多很多种啊，比如有的人他可能一切都很顺利，啊，至少表面一切顺利，工作顺利，家庭顺利，婚姻顺利，一切顺利，但他就是自己状态不好，他觉得自己进入情绪低潮了。那这种低潮，我自觉得他可能有点类似于潮汐这种东西，
嗯，
那你就可能等他过去，或者是在低潮的时候增加一些娱乐项目啊，就是去打打球啊，爬爬山啊，打打游戏啊，反正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儿，看个脱口秀啊都行。然后如果你的这个低潮是由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构成的，啊，咱们姑且粗暴的把它分成大问题跟小问题，那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的能量足够多，就是优先解决大问题啊，因为解决一个大问题可能抵得上解决100个小问题啊，或者说你的大问题解决了，你所有小问题都解决了。因为大问题的背后，它不只是这个问题本身，可能是你整个这个机器的几个核心的齿轮之一，然后你这个齿轮转起来了，你整个这机器就转起来了，好多小的问题自己就会迎刃而解啊，这个是我认为最高效的方法。因为它除了说失去了婚姻和失去一部分健康之外，它没有说其他什么问题啊，我只能是给一些抽象的建议。那如果说对你来讲，这个大的问题十分困难，
是
啊，甚至啊，我觉得甚至很多人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现自己大问题是什么。我觉得相当于比例的一部分人，他觉得自己下面遇到很多问题，但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问题是什么。那我觉得第一步是去找到自己这个真正的问题，第二步是优先解决大的问题，然后大的问题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那就先解决一些小问题，来缓解自己现在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无数问题造成了这种堆积带来的压力。这是我的建议。
那李老师，我这个我可以说我这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就缺钱，我想挣钱啊，这可能是我面对最大的一个问题，这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那你那个，平时
怎么样？
有努力工作，平时有努力工作吗？工资多久没涨过了？啊？
你那个道歉是不是要接着来？哎，还是明天，还是下期节目再道歉啊？
下星期再道歉，下星期再说。
要哭吗？
哭，带着戏走，带着戏走
啊！我们这边还是建议您带着戏走。
我这个问题只针对于冯广建先生啊，他的举动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啊。啊，其他的朋友们，大家工作都很努力啊。啊，那都是资本家的错，应该全都掉在路灯上啊！
哎呀，这一点脸都不要了，就是。哎，不过玩笑归玩笑，我觉得其实回归现实，可能大部分人或者大部分家庭，大家面对最直接的问题，可能就是经济压力吧。对，至少在我看来，大部分人是这样的。然后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时代，大家都会去想着多挣点钱，对吧？用不同的方式，当经济好的时候，或者说上班能挣更多钱的时候，我就上班啊，或者原来就谁胆儿大，谁胆儿肥，能干点野的，有路子，能多挣点钱，那咱就干那个，是吧？
前面刚刚有一位说我不想升职，不想加薪，就想待着。
那他不想加薪，就想待着，说明他不缺钱，你不能再代表别人不缺钱，是不是？他可能家里富裕，爸妈有底儿，或者怎么样？对，那我身边反正我看见那些人，真正不缺的没多少，没多少。大家其实还是会为这个感到某种压力的，对，
来，咱们下一个吧，下一个。
好的，好的，好的。
太气人了
啊！怎么了，李老师？
看那个留言说，很多次见到喜欢的主播现实样子都有点失望，比如说李叔，比如说小伙子
啊，
金花就没有，又高又帅。太气人了，
那真的不是我们的问题了，真的是您的品味的问题了。就是金花老师，我也不是不认识，我前两天我们俩在一块儿参加一个活动呢，是吧？
这段你敢播出去吗？
可以播，有什么的？这不截给他听也没问题啊，这有什么呀？
那行，
这有什么呀？
啊，那我来一个这个不是感情的啊，人间攻略提问，请问两位老师，如果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怎么办？感觉自己从事的工作虽然跟自己的喜欢的东西沾点边儿，但也不是很快乐。对，前面我好像还看另外一个留言，大概意思就是说，就是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办？
对， 对，我找了这位朋友，跟这很像啊。他说这个普通的没有特长的人如何做好职业的规划。我做过咖啡师，做过幼儿园教师，学习能力感觉一般啊，学历也一般，面试都面到麻了。但是大家都说要选自己喜欢的工作，可是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干什么。嗯
嗯，
对，就是很迷茫的。嗯
嗯
嗯，
哎，其实关于职场的问题，除了那些所谓的职场技巧之外啊，当然现在大家也好像也没有人想知道什么职场技巧了，
嗯，
可能大家想知道都是整顿职场的技巧。然后那个跟你说，
嗯，
柯南老师要是那期节目三年前录的，录完之后评论区里边就是一片叫好声，说哇，这是我免费就能听的吗？希望柯南以后常来。这那期节目要是今天播的话，能让人给骂死，同样的节目能让人骂死。时代变了呀，大人，
三年就变了，大清亡了，
三年就变了。
嗯，
对，但是其实来过来就那几个问题嘛，就是说我做了我喜欢做的事儿，但是做的不够好怎么办啊？然后我做了一个事儿我不喜欢，但是我喜欢的事儿又不赚钱怎么办？
嗯，
然后我做的事儿我不喜欢，但是我又不知道喜欢的事儿是啥怎么办？
对，
对，这个我觉得是最，其实就是最普遍的问题吧，最普遍的问题吧。对，那么面对这样的人生难题，小伙老师将有怎样的答案呢？
他妈的，直接就拽到我这儿了。
咱俩今天不就是互相踢波吗？踢波要给波喽。
嗯，其实那个，自从那个《心灵奇旅》那个电影上映之后，
嗯，
这个事儿我其实时不时的就会想起来去琢磨琢磨。
嗯，
就本身其实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必须要说跟我没什么关系。就比如说，大家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件事儿，在我的人生里是不存在的啊。我是幸运的人，我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或者在不同的时期我会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而你喜欢的东西还赚钱了，哥。
啊，哎嗨。真
对啊，
真的惭愧，
对，你是幸运儿中的幸运，
真的真的
又找到了，然后又做成了，
对，
还赚钱，
太惭愧了，这他妈是梦吧？我操，抽两下那个，但我时不常的会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发现他的解法，就比如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喜欢的东西，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或者是说，大家在这样一种寻找的过程里面，以这样的状态来生活，是不是可以被接受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我觉得他可能要从根儿上去改变一下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一个喜欢的东西，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或者是说这是不可以的啊？我甚至会觉得没有就没有吧，是不是？你要接受这个没有的可能性吧，就如同你接受有的可能性一样。就是我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东西，但是我就以这样的方式在生活，或者我以一种在寻找的方式在生活，我觉得这个可能能够解决根儿上的问题。对，
嗯
嗯，
果然是非常火总风格的回答呀。
啊，怎么了？
嗯，
就是感觉怎么感觉这个过了这些年，
哎，
我变成了一个很消极的人，然后你变成了一个很主动的人，然后俩人就这好多事儿都变，
嗯，
就很有意思。你哎，你说说，
我一直很主动啊。我如果不主动的话，我就不会在人生的前十年换二十份工作了。我就是在不停的去给自己的人生重新做选择呀。
嗯，
然后每一次重新做选择都要付出代价呀。
对
对，就换工作面临的所有的风险，换了工作之后，结果新工作跟想象的不一样，然后自己不能胜任，或者是职场环境特别复杂，被人整，被人逗，这些东西都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呀。对，然后那他这个情况，我觉得，嗯，老实说我不知道。对，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知道。嗯，因为我身边我肯定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说大家聊天嘛，就说哎，很羡慕你，就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儿。我好像没有什么喜欢的事儿，所以我的生活就是按部就班，上班下班，然后回家可能看看片儿，然后周末出去玩一玩。然后如果已经有小孩的话，那生活的选择其实反而就更少了嘛，就是尽到一些责任义务啥的。唉，咋说呢？我没有办法去评价这种情况， 对，我说啊，一个人还是应该有自己喜欢的事儿，或者说一个人还是应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确实有点何不食肉糜了。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去说，因为每个人的际遇不一样，然后机会也不一样，然后能够主动做出选择的空间也不一样。对，那如果说他本身就是一个选择有限的人，然后每天又活在一种我没有成为一个更完整的或者是更准确的自己，这个准确指的就是说做的是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儿，这样一个烦恼之中，然后他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消解这个问题，说那可能这个世界上有相当比例的人过的就是像我这样的生活，那我也可以快乐吧，啊，那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嗯
嗯，但是
你说，
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我的朋友，我还是会建议他去在生活中多做一些尝试啊，咱不一定说非得是，咱先把这个虽然收入不错，但是干的不开心的工作辞了啊，咱不是说一定要从这件事开始，这件事当然也可以做啊，但是他需要的勇气和要承担的风险肯定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啊，可能需要你下一个比较大的决心吧啊，那我觉得反而是可以在自己觉得自己有可能喜欢的事情上，或者这个事儿，哎，听说过好像有点兴趣，去体验一下啊，因为我身边其实到了30多岁之后，我身边的朋友某个人突然迷上某一件事儿的情况还挺多的，
是
啊，对，就比如说有的人突然迷上了潜水，有的人突然迷上了种花啊，秒叔我操，
跳舞
啊，对，跳舞，
对
对对，30多岁突然开始跳舞，而且就跳进去了，对，一跳就是10年，而且最后甚至什么当舞蹈老师，开舞蹈学校啊，我身边这样的朋友也有。对，那如果按照心灵奇旅那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他显而易见他非常幸运的在跳舞这件事上找到了自己的那个 spark，
嗯
啊，他得到了，对，那这个 spark 并不一定要变成你的一个工作，一个赚钱的事情，它可能就是你生活中的一个爱好，比如观鸟啊、摄影这些东西，对，但如果这个事情它能够让你的生命有那种往大了说燃烧的感觉，往小的说就是让你有活着的感觉，对，就是你能够在这个体验之中达到进入那种化境啊，就所谓的那种心流体验，那我觉得任何人置身其中的时候都会有明显的感觉啊，对，你自己我觉得你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敏感度，然后你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可以去打网球啊你可以去游泳啊，就运动类的、艺术类的、画画啊，然后当你找到了那种幸福感的时候，你脑子里其实真的会有一个小灯泡啪的一下就亮起来，说 spark 就是那种感觉，对，我这两年其实一直在做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尝试啊，大灯泡目前好像没有哪个特别亮的，就说我行，那我现在我除了工作之外所有的事儿都明白，当然旅行肯定是啊，旅行这灯泡亮了很多年了，对，那其他的很多事情比如说画画啊、跳舞啊什么，还有一些运动类的东西我也都在尝试，我也有很大的兴趣去深入，那只不过现在没有时间啊，也许某一天在某一个体验上我突然之间这个技能树就点亮了，对，所以有一句话我觉得我是敢说的，我相信每个人一定有他喜欢且擅长的事情，
嗯，
一定有，我觉得这老天爷造人的时候他不会把你造成一个什么东西都不喜欢也什么东西都不擅长的人的，对，但你擅长那个东西它可能是一个很窄的东西，或者是一个对很偏的东西，或者一个很没用的东西，对，可能你天生是一马术高手，但你这辈子没摸过马，是吧，那怎么办呢，对，而且我相信每个人的天赋技能肯定不止一个啊，我觉得十几个几十个都有可能，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有机会的话就多试吧，先从简单的便宜的开始试啊，然后说不定试着试着就试出一个爱好了，然后爱着爱着就爱出一个职业了，对，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是有啊，但是如果没找到的话那就也别太着急了，因为这个确实挺看运气的，
对，因为它有一个时间概念， 就是你在寻找的这条路上，它是要和你的人生一起赛跑的。对，就是那是谁先找到，还是人生先跑到？这个东西，它就看运气。如果运气不够好的话，你可能就跑不过你的人生。对，你可能就一直在寻找的路上。但是我是会觉得。所以我试图去宽慰大家，就是你有可能你的运气没那么好，是吧？你有可能你在这个寻找路上你一直没有跑过，但是你这个跑的这个事儿，你自己会觉得啊，我在跑，然后他如果能给你一些所谓的正面的东西，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好事儿。对，嗯，
对，其实就是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因为你一旦找到了，那我们就觉得你就中奖了嘛。
对啊，
但你没有中奖之前，你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更能够让自己过得心安。
对
啊，
对，
小伙子给的建议就是说就给自己减压。
对
啊，让自己不要说这个事情我志在必得，别人都找到了我也得找到，我找不到的话，我这辈子白活了。那我自己的方法就是给自己加压。
对
啊，就是正因为人生苦短，所以我得使劲找，赶紧找，玩命找。
你是这样的哈，你是这样的。嗯，
对，就是这个寻找的过程给予了我生命的体验。
明白，
所以就反正也挺好，我们正好我们两个人两个方向，然后就是两个药丸啊，那个
对
味道不同，然后这个作用不同，
嗯
啊，大家请自行领取，
温水送
火，啊，大郎，
啊，
大郎吃药了，吃我前人做一梦，
梦什么了？
做一梦，梦见呢。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就是设定里的一个妻子，
嗯，
长得像什么呢？因为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日本动画叫《米奇与达利》，
啊，
长得就特像那里边的那一个
米奇达利，
就是比较
双胞胎似的，就是长一样
双胞胎，
叫
他们的那个就是等于说害死他们啊，就不剧透了，反正就一个比较黑化的一个女性，
嗯，
一个母亲角色吧，
嗯，
也是一个妻子。啊，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葫芦娃里边的蛇精啊，大概就是那么一个形象。梦见呢，我有这么一个妻子，然后呢就给我吃药，然后就说李叔吃药了，然后我就吃了，然后我吃了之后，
嗯，
然后我吃了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身体就不太舒服，
嗯，
我说你这个药里不会有毒吧？他说对啊，有毒啊，我已经毒死了好几人丈夫了。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然后他说因为你很碍事啊，因为前段时间我要跟你离婚，然后你不跟我离，而且你本来答应了，后来又因为别人劝你说不能离，离了的话就如何如何，然后你又不跟我离了，
嗯，
本来你可以不死的，但是现在我只能毒死你了。
很有道理啊，嗯，
对啊，是啊。然后我说那你毒死我之后你到底想得到什么呢？
嗯，
他说我想得到他。然后这时候走进了一个壮汉，就是真的一个壮汉，五大三粗啊，就不当然不是那很粗糙的壮汉，
嗯，
就属于高大威猛，
哦，
啊，
哦，
对，就是对，就非常的这个健硕，
哦，
然后进来说哎我想要的是他，然后他们两个人啊就在我眼前啊开始
哟，
哎，
苟且之事也有啊，这个，
行了，苟且之事，
啊，
然后就
对，
我在我猜是想把我活活气死，然后他们不就如愿以偿了吗？
是，
没想到啊，没想到在梦中的我自己，
嗯，
竟然没生气，
哦，
看得还挺高兴。
有，那这事儿你值得去研究一下。
这个梦可能需要解一下。
这
不是，这都是，
这
个，都是梦里的事儿，这不是真事儿啊。这问题在于说，我如果是正常情况之下。
嗯，
我肯定会很生气，
肯定啊，肯定啊，
对对，因为我是在这方面，就我没有那个癖好，
哎，
好吧，
啊啊，
我对，我知道那个癖好，我忘了那个癖好，就那个英文叫啥了，
对
啊，反正中文我知道怎么，我也知道怎么说，
啊，
但是就不说了，
嗯，对
啊，就不说了，
嗯，
啊，但是我没有，我不但没有，而且我是完全的
反向，
那个的反向，
是的
啊，
嗯，
对对，但是梦里呢，我反而没有生气啊，
嗯，
就看的也不是看的挺高兴，就觉得说嗯，这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世界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那种啊很超然的心态，
嗯，
然后这个时候特别牛逼，然后那个壮汉突然之间砰一下就从那个战局里边跳了出来，然后走在我的身边说，李叔，我是你十年的老粉丝，我从大内密谈就开始听你的节目，然后我想不到 你现在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了，在你眼前发生这种事情你都不生气，你成熟了，我替你感到开心，然后就走了。真的真的，这个梦真的是这样的，我没一点没瞎编。
太极致了，我天，太极致了。
真的真的，这真的做了这么一个梦。
李叔，没想到你成长到这种程度了，我替你开心。真了不起。
玩挺大的。
其实在我们俩相处的这些年里边，李叔就是会给我讲过几个梦啊，每一个都非常的精彩啊。什么骑着自行车给急的呀，然后跟
崔永元吃饭让我请客，让我请客，
然后他妈的吓醒了又睡，睡完了还又回去了。你还记得几万块钱吗？
两万。
好像是，对。
两万还是三万啊，就是跟崔永元吃饭。然后请一堆人吃饭，最后崔永元说：“你结账吧。”嗯，我说小飞到落魄到这个程度了吗？做梦里啊，都是梦里啊。
但是究竟谁落魄呀？你掏的出两万块钱吗？那时候咱俩，天哪，
嗯，掏不出来，
根本就没有。
对，所以着急嘛。你要今天让我掏两万块钱，我就说啊，行，行，知道了。
对
啊，你走吧。
对，现在当时急的急醒了。
对对对，那会儿急醒。
急醒了，
嗯，对，
哎呦，太有意思了。
然后，对，现在就开始做这种，对，所以就是你们这些问题都太小儿科了。你看我梦里过的都是什么样的日子？
人家也他妈不能把这种问题问过来呀、啊，太吓人了。
也可以问啊，咱们下回来个人间攻略，专门问这种问题。
这种、啊、
看我敢不敢回答？
我的天
啊！
对，
我是不敢。就小伙老师呢，他擅长回答这种问题，
把大家的开心幸福都建立在别人的如此痛苦的这个。哎呀，行，
行吧，
行吧，行吧，
就这么着吧，
挺好，挺好。
啊、对、
啊，
也不知道，对，就是本来是想好好回答一下，结果呢，一个是时间仓促，也回答不了太多问题，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很多问题实际上变成了我跟小伙子老师我们俩相互交流的这样一个平台，
哎，
啊，
嗯。
是吧，
借贵宝地啊，真是非常感谢，
嗯，
能够聊一聊天啊。
那这个节目呢会在2024年播出，
是
啊，虽然内容有些低俗，但是呢还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熟悉的啊，亲切的欢乐的感觉啊。因为日常公园这档节目在最开始的时候的节目形式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对
啊，
就我们俩，
然后过去一年我们俩就不太经常一起录音的原因，其实之前节目里边也解释过很多次了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也都到这个阶段了，每个人对于人生对于世界都有很多的想探索的欲望，
嗯，
然后每个人想探索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是
想探索的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对，简单说就是想聊的嘉宾就不太一样，同一个嘉宾想聊的方式也不太一样，然后两个人一起聊的话呢，他会形成一种既不完全是他想要的，也不完全是我想要的，当然有可能是一部分听众想要的，啊，但是在这个阶段我们俩可能不是可能了，是肯定更关注自己的感受。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为这件事去妥协，就是没有必要为这件事妥协，甚至其实我在今年的某一些瞬间我都给自己一个感受，或者说你说是感受吗，还是一种暗示还是怎么样，我也说不好，但是我会有这样一种心情，就是说时至今日我终于可以不为了谁的情绪感受而去做妥协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幸福，哎，真的，
嗯，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嗯，
对，
不必再去说自己不想说的话，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嗯，哇，这听起来又奢侈又感觉怎么样，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样的，那就
对，
那就非常好啊。
对，因为你三个人的，比如说就是二对一的这种节目，它当然会有不同的化学反应。
对，
它肯定会听着你更热闹一点，
对
啊，更欢快一点，然后气氛更愉快一点啊，这些那我都能理解。大家可以想象自己生活之中会有很多很热闹的朋友之间的三人局、四人局，大家聊得很嗨、很开心。
嗯，
但是真正能沉下去聊的往往是两人局。
是。
对，最多三个人，就是我自己的标准。如果大家真想聊点走心的话题的话，三个人上线，
嗯
啊，两个人最佳，
当然
，四个人的话基本上就没法聊了，哎，所以如果是我们按照过去那个方式来录的话，那很多时候大家其实就互相救火着说， 互相叫唤着说。
对，
然后最后节目出来的效果是还不错啊，但是你说我们俩满意不满意，可能两个人都不是很满意。对，那又何必呢？
对，他就会飘在上面。当然有特例，有特例，就比如张湛老师的那期节目。
张湛，
哎，我跟你说，那个就是特别合适。哎，
为什么呢？
谁也没想跟他好好说，但是大家就想玩，
对对对对，
就想弄一特开心的，然后特高兴的，特脏的，特混的，就特别对啊，就是要这样。
嗯、
那个节目，如果咱俩人缺了一个人，就不会有最终的那个效果。对，
问题是就他这个人，
嗯，
你想跟他走个心，好好的，他也不跟你好好聊啊。
这有什么可说的呀？这个，
对呀、啊，这中国有句古话，
真的，
他就这个，他跟谁都是这个，你想跟他走心可就难了。啊、
哎呦，对，所以那样的节目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他可遇不可求啊，他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
嗯、对，那节目后来我听了好几遍，我觉得
特别开心。
听得我自己特开心，
特别开心。我上线当天就我从头听到尾，把我乐坏了，就是。嗯，
但是当时那节目录完之后，咱俩当时可是他妈的特别颓，说录的什么玩意儿啊？
不是，主要最主要是因为他讨厌，他自己练了那个提纲，练完提纲以后就完全反着说，你这不成心吗？我们他妈大家为了这个节目准备那么长时间，然后大家远隔重洋，哎，我又弄设备吧，我又弄测网吧，最后弄完之后，你他妈就给我来这个，我操，真是完全出乎意料啊！没想到
啊，
对，
啊，对对对对对，这事确实气人，妈的，应该不给他播，
那么讨厌，
嗯，
哎，好、啊，
然后呢？
嗯，
最后啊，最后在这个节目，也表示一下对大家的，还是表示一下感谢吧。
嗯，
表示感谢吧。因为就在昨天吧，小宇宙出了他的一个收听报告啊。因为到年底了，各个平台都在给我们颁奖，然后喜马拉雅也给我们颁了一个什么年度什么什么那个播客，我也忘了
啊。
然后网易云啊、荔枝啊，都会有一些殊荣。
哎，对，
给到日坛那边，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啊，也感谢各个平台的老师朋友们，那小宇宙呢？因为它这个报告，它是一个比较偏数据流的报告。那这里边有一个我个人最看重的数据啊，就是总被播放时长。哎，总对你为什么总被播放呢？啊，就是总收听时长，也就是这个节目《日常观》这个节目在2023年这一年里边，一共被多少人听了多少个小时？
嗯，
啊，我们的这个数字是229万8645小时零35分钟，
嗯，
对，这个数字呢，刚出来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概念啊，对，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是多还是少，而且特别巧的是，当这个报告出现之前，大概也就十分钟吧，我当时刷微博，刷到了某一个微博大号啊，我就不提名字了啊，他在他的相当于自己的评论区做了一个2023年的一个播客投票。啊，就大家每个人来投一投自己喜欢的播客，然后投完之后再按照大家点赞的那个热度啊，然后做了一个排序啊，大概最后排出来有多少个？30个还是50个？我忘了。然后没有日坛，
哎，
然后
我也看见了，
啊，你看见了，然后就我看有人评论说，哎呀，居然没有日坛啊，
嗯，
日坛果然不行了。
对，这我也看见了。
当然，它里边也没有大内，也没有声东击西，
嗯，
也没有故事 FM。也没有什么不开玩笑啊 Fit for Life 以及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毫无疑问是非常好的作品，但是即便如此啊，当时我的那个小小的那个玻璃心还是被扩插了一下啊，感觉不是很淡定啊，还没有我老婆被人搞的时候淡定呢。
哎呀，他妈这段要专门结束来播出去，你说你可
对呀，啊，这个互联网是多么的可怕呀，啊！
你
最怕的就是断章取义啊，是不是？
那你他妈……
结果小侯老师负责剪辑，
嗯，
把前面那个梦给
剪了，
只留了这一段。我操！
当然啊，大家听到的时候肯定没有什么梦，
哎，
没有啊，没有这种东西。嗯，
没事，我这儿有原始音频，我不怕你。然后呢，我正在心里有那么一丝丝的发慌，说啊，难道日坛没有人听了吗？难道日坛被淘汰了吗？那这样呢，一个震惊之中，然后小宇宙这个数据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大家都很开心，因为所有人的报告是挤出来的嘛。
嗯，
我就去我的朋友圈偷偷去窥了一下屏， 看了看一些我非常尊重的啊业界同行啊业界顶流啊业界大佬们的数据，
是
因为它是小宇宙的数据嘛，我就着重看了看在小宇宙的比如说订阅量在前几位的一些播客吧。整体而言大家的这个数据就是年度总播放时长的数据，我们应该说啊，应该谦虚的说，我们跟大家的差距还好，不是很大啊，对，基本上都是在200多万个小时这一档啊，就是目前我是没太看到说超过300万个小时的啊，然后这里边就不点名了，大家可以自己去他们平台的什么那个微博去看。然后呢当然也有特例啊，只有我目前看到的只有一个且仅有一个播客啊，就属于强的离谱，他们总播放时长有400多万个小时。
哎呀，
这一年
这是谁呢？
他是谁呢？
谐星聊天会啊。
啊，谐星聊天会，省得大家在评论区问了。
现象级的作品。
嗯。
对，然后400多万个小时嘛。
对。
对，
因为，
啊，
因为他们是闲聊加闲聊的那个叫什么特别记。
特别记，对对对。
特别记这两个加位，我觉得所以这个厉害还是厉害，啊，
是
就服还是服。但是这个事至少让我觉得说，哦，原来日坛还没有被淘汰。啊，原来日坛还没有掉队啊，
哦，
还有200多万个小时背后的人愿意把这个时间给到日坛，也给到其他的那些做得很好的播客。
嗯，
那这个某种意义上也是代表我们跟我们听众之间的这种连接还是在的，而且还是相当紧密的，因为
嗯，
大家反正说来说去就说播客是陪伴嘛，我现在也很认同这一点。对，那么日坛作为一个陪伴啊，大家我们愿意在一起共度这200多万个小时的时间，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是比所有的那些什么排名啊然后那个人怎么说呀肯定是要更实在的更说服力的。
是的，其实在日坛节目做的怎么样这件事上我从未怀疑过，我从未怀疑过我们啊，我没有怀疑过我们的节目是做的不好或者怎么样，恰恰相反，我会觉得我们的节目比以前做得更好啊，然后我们个人也更有成长。你慢慢慢慢的，然后就现在去探索世界的方式，就进入到现在这样一种方式了。我也非常愿意、很真诚的把所有的这些我们得到的或者正在得到的这个过程，用播客的方式表现给大家，让大家共同来去感受这每一刻、这些瞬间的真实可贵与他们的价值。然后我们也会去想我们该录什么样的节目给大家听，然后大家喜欢谁，然后让他多来来，然后这种东西也完全不是说完全不在乎大家，然后我们就由着性来，也没有，其实他在里面找到了某种平衡。所以对于日坛节目这件事儿，我自己是很有信心的，包括从现在开始到未来，这个成长的路也一直在继续着。
对，
对，
而且就是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2024年嘛，这已经是进入到我做播客的第11年了啊。
哦，
对，已经过了10年这一关了。
嗯，
对，之前那个我是看那个谁有一个朋友他去那个今年的台湾金马奖上有一个好像是得了一个终身成就奖的一个嘉宾，
嗯，
说了句话，说任何事情你只要持续认真的做上10年，所有的人都会为你让路。对，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我还挺有感触的。对，因为我确实是在2023年有了一点点这种感觉，就是觉得说，哎，自己好像又到了一个新的不同的一个状态了啊，或者说一个境界了吧，对于主持做播客这件事情。对，所以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现在可能是我做播客这马上就11年以来状态最好的时候啊。只不过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啊，特别是新朋友，其实老朋友我相信大部分都能听出来，
嗯
啊，然后有些新朋友可能听不出来，就是我跟小伙我们俩对于做节目这块的成长，
嗯，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会更努力，让你们也能听出来，啊，
好嘞，
这个是我们今年努力的目标。
放狠话是不是你？听出来没有，大家？帮大家解读一下好不好？哎呀，挺好的，我这边我也的确是在最好的时候，嗯，真的就是整个人的能量、心气儿，所有的这些东西各方面，我觉得也都是在一个非常好的时期。对，
嗯，
然后在新的一年，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没有太多新的一年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 就是这样一直在这样继续。当然它有一个所谓的仪式感也挺好，但是我要做的就是继续把这个东西以我想要的方式呈现出来，然后给大家来分享。我觉得你说一对啊，让大家感受更明显一点也是好事儿。可以可以，没问题。
行，那我以后在节目里多说一些中国古话
啊、哦。这个呀，就是你
多讲一些梦。
最好的状态是指这种东西是吧？我他妈理解错了，我就。哎呀，好嘞，好嘞，
来吧，那行，那我们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哎，打一广告，打一广告。打工
啊！对，我要广告吗？
我就还说这么就不是不行。我们日坛公园推出了一个重磅的新年贺礼啊，由李淼原著，我们日坛公园出品和这个冠声文化合作制作的有声剧，
哎，
《福田和子逃亡的一生》已经正式登陆小宇宙和网易音乐平台了，
yeah.
一共五集。然后我们找了非常专业的配音演员来做这个。这个有声剧啊，这个有这个赵成神啊老师哈、啊，王潇倩老师
是
来去声音表演，表演福田和子这个令人唏嘘的传奇的一生的逃亡的故事。
哎，
然后里面还有我和淼叔的客串啊，
恬不知耻的
恬不知耻的客串啊。然后那个一共五期，然后也是我
客串福田和子吗？
谁呀、啊？那个淼叔本来一直想客串一个什么女服务员，后来放弃了，就觉得
太变态了，
觉得非常非常非常不行啊！对，然后呢，这个真的是我们今年搞了大半年的一个项目啊，我们也想去搞点新的东西来跟大家一起玩。其实我很多的心情是想说，哎，看看这个东西有没有意思。然后至少在能够推出的时刻，像我跟淼叔、跟李叔，我们三个还是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尝试，
是
很有意思的一个出品，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对，
好，那我们就最后带了一首歌。哎呦，我这个我中午约人吃饭，我这都到点了，
哦、
我这
赶紧走吧，
容易吗？
啊、
我这
歌由我自己唱就行了
啊。你呀、啊，其实我记得之前我们俩放过一首歌啊，好像就是《人间攻略》某一期的片尾曲，放的是李宗盛还有卢冠廷啊两个人一起唱的一首老歌了。啊，九几年的歌曲叫做《如风往事》，啊，就是往事像一场梦，哎，先上梦吧，是吧？像我的心轻轻浮动、
哎，
从前的我没法懂，人生怎么会困难重重？哎，该你了。
难过的夜泪，
嘎叽响的眼泪，
来两句没问题，
对，
哎呀，
磊猴吗？
好呀，行了，
就是觉得有点累。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我们其实平时生活中也经常去说这些话，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使用的歌词。然后现在想起来，过了好多年了啊，这个
过了好多年了。然后就在今年、啊，去年了啊，2023已经是去年了。卢冠廷出了一张新的个人专辑，叫做《Together as One》。然后找了八组音乐人来跟他。合唱歌曲，然后其中一组就是李宗盛和卢冠廷这对老朋友。他们俩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两个人甚至合出过一张专辑，专辑名应该叫我们就是这样吧，就两个人出一张专辑里边的所有的歌、
啊、
然后呢他们这次再次重新演绎的这首新歌啊叫做生命的源头。我想这首歌呢是代表了卢冠廷本人以及他的这首歌的作词人唐初琛啊，也是他的太太啊，他们在这个人生阶段对于生命的一些感悟，包括他们对于何谓生命的源头的一些理解，然后和自己的老朋友李宗盛来共同演唱。我们就用这首歌来结束2024年日坛公园的第一期节目啊，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哎呦，恭喜发财，好，恭喜发财
啊！龙马精神，友谊万岁！
好嘞，
好、
哦，
拜拜，
拜拜。
红日出，烟消地高。银月在高挂，星不退休。
永恒电乱， 生命的源头。我们是幸运，每天都拥有。
如若果我身边的所有默然消失了，人生是否不会再有欢笑？
厚厚的真心，厚厚的心伤，为求在心中是美丽的回忆。